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中我经常提到，我也是一个很爱好运动的人哦。我不是平常只会读书听音乐，我也喜欢许多的球类运动，还有最爱去合体骑脚踏车或是散步。那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是从小就有机会参加某一些比赛的。那小时候小学时期，我很喜欢一种游戏，也可以说是一个运动，就是踢毽子。那时候啊，是全校非常风行这个活动，所以每当下课的时候，同学们就会集合在一起踢毽子，尤其是女孩子。那学校呢，也安排了这样的比赛，踢毽子比赛。当然，那时候的我呢，就脱颖而出了。那时候是小学五年级，印象中呢，比赛的时候踢了将近100下，所以就得了第三名。然后呢，就代表学校去校外参加比赛。哇，这真是一项荣耀是吗？不，这是我人生一个非常挫败的经验呢。现在想起来呢，觉得当时年纪小，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从这样的经验中呢来鼓舞自己啊。好，发生什么事情呢？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们浩浩荡荡的老师带着几个选手来到了这比赛场地，是一个很大型的体育馆，各校高手林立，大家呢准备大显身手。没想到原来呢，我只是板凳候补的选手而已哦。从头到尾我都只有拿着我那羽毛非常漂亮的毽子坐在旁边看这么多人比赛啊。还记得当天比赛完之后，我回家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我拿着那毽子呢，边走边哭哦。这是我人生中呢第一次感到非常非常挫败的经验。其实失败了吗？根本连比赛都没有，但是就是感到心中很受伤，觉得自己很没用，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如果当时老师先告诉我我是候补选手，可能会好一点吧。但是无论如何，那一次的经历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啊。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喜欢踢毽子了。但是感谢神，年纪渐长，尤其是信了主之后，我渐渐明白自己在个性中呢有一些的软弱，就是把成败得失看得太重了。因此呢，透过失败其实也能够更了解自己，你说是吗？只是当时年纪小，实在是不能够体会啊。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从这一本《上帝的幸福学》看到第十章“败得漂亮”第三个部分。作者要继续告诉我们失败有什么好处，还有面对失败应该有的健康的心态有哪些。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回转，经文在诗篇第80篇1到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0篇1到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 诗篇第八十篇一到七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回转，诗篇第八十篇第三节说道，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或可翻译作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在诗篇八十篇三次看见这个祷告，基督徒应该每天都这样祷告的。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这样祷告。以色列人当时正经历从神而来的患难，神对他们发怒，管教了他们。诗篇第八十篇五到六节，诗人说，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诗人亚撒不是祈求神改变他的环境，相反的，他说，主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已经偏离了，我们失去该有的光景了，使我们再次转回吧。在悖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以亚撒的祷告来祷告。神的百姓悖逆了他，那就是神管教他们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失败了，尽管他们不信，神却是永不改变的。诗篇第八十篇第四节，诗人祷告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他们的祷告出了什么错呢？他们的祷告是自私的，只求自己的安慰与拯救，他们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但亚撒却不一样，他所祷告的是他们的回转。如果我们的失败是因着神的管教，就要立刻转向神的恩典与他的救恩，让我们回转吧。默想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来使我们回转，有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患难是出于神爱的管教，我们正偏行己路，需要神来使我们回转。今天我们内心所发出的是否如诗人亚撒的祷告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求你鉴察我，每当患难失败临到，让我更明白你的心意，更回转，紧紧地依靠你，抓住你的应许。任何时候都求你引导我，不要使我的心、我的脚步偏离真理正直的路，一步一步都紧紧地跟随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将心归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世上的幸福很多都是昙花一现，而我们真正的幸福来自哪里？而且什么样的幸福可以存到永远呢？从这本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的是日光之上真正的喜乐。作者高伟雄博士，他本来是一位工程师，所以看他所写的书很有趣。 每一章呢都是条理分明啊，而每一个重点底下呢都还有几个重点。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第十章败得漂亮，谁喜欢失败呢？但是失败也可以失败得漂漂亮亮的哦。我们在上一回看到失败的好处的前三个是可以锻炼毅力，还可以建立品格，还可以来个震撼教育。今天要继续看到两个失败的好处，以及看到作者建议我们面对失败应该有的六个心态，其中的第一个，一起来看这一本《上帝的幸福学》第十章《败得漂亮》第三个部分。失败的第四个好处是会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相信信徒都耳熟能详。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告诉门徒他将会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彼得马上回应他愿意与耶稣同甘共苦。当耶稣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彼得在耶稣和众人面前夸下海口说，他绝对不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最后彼得正如耶稣所预言，他因压力而否认耶稣。一个刻骨铭心的失败经历让彼得认清自己问题的所在。更难得的是彼得洗心革面，重新投入主的怀抱，热心为主。耶稣升天以前在湖边与门徒相聚，主特别跟彼得有一次交谈，并且吩咐他好好的牧养神国的羊。彼得不负耶稣的期望，努力为神做工，晚年更是为主殉道。旧约参孙也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神所拣选的士师，是以色列当时一个属灵的领袖。神赐他孔武有力，但他把上天所给他的恩赐用在个人利益多于神，一生沉迷女色，放纵个人情欲，最终栽在妓女大力拉身上，天生神力也消失了。参孙因此被仇敌非利士人所掳，不但眼睛被人挖去，人也失去自由，被关在牢房做牛做马。惨败的经历叫参孙痛定思痛，不但清楚知道自己问题所在，他也慢慢对神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最后他在神面前忏悔，头发渐渐长回来了，上帝也再次赐他神奇的力量。临终前他为神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彼得和参孙的例子都可以成为每一个信徒的借镜，失败叫我们清楚认识自己，更重要的是对神有更多的了解。神是宽容的神，当人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认罪悔改，他必定给我们新的机会。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失败过，可惜他没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向神悔改，因此失去第二次机会，也失去了神所预备的救恩。第五个失败的好处是找到人生方向。旧约有一个先知约拿，神吩咐他往东边的尼尼微城传讲神的话，但是他叛逆不听吩咐，神叫他坐船往东去，他却就往西走，船中途遇到风暴，约拿良心发现，吩咐船家把他丢到大海，但神怜悯约拿，用一条大鱼把他救起。约拿在渔父三天三夜思前想后，最后向神认罪悔改，神于是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在干地上。约拿最终按神吩咐向尼尼微城众百姓传讲天国福音，根据圣经记载，全城百姓因而认罪悔改。表面看来起初约拿像是失败了，但失败过程都有神的安排，目的是要帮助他归向神，完成神在地上的工作，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人生许多经历也是如此，失败可以是神用来琢磨人品格的工具，失败也可以是指引方向的指南针。以下是某人所写的自传中其中的一个段落。 1970年，那时我24岁，我以搭便车的方式来到亚特兰大。讽刺的是，我来到一条街叫幸运街，但那时我倒霉到极点，我染上了毒瘾，被警察追捕，我所有的家当都在一个枕头套里面。我已经做了决心，如果无路可走，只好自杀了此残生。我卖了血，拿到7块钱，在幸运街的青年会待了一个晚上。隔天我找到一份洗砖头的工作，不久我搬到一家公膳食的宿舍。我慢慢走出低谷，但是幸运之神尚未临到。我出了车祸，躺在医院整整3个月，在病床上百般无聊，我开始阅读圣经打发时间，从旧约读到新约，来回好几遍。那时我开始感到一种盼望，像我这种视道德如无物的大坏蛋，居然感觉得到上帝的爱及他的饶恕。离开医院不久，我遇到一位年轻仁慈的女士，我与她的品格相差18000里，她居然愿意嫁给我。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厮守38年，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鲍勃·威廉姆森，是一位自我创业的企业家。在他的自传《幸运街的神迹》中，他讲到自己的励志故事。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体会到一件事情：神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神的能力。神拣选那些穷困潦倒者，目的是要表明，在神里面凡事都能。但这绝对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神不会把100万元送到一个人的门口，乃是让他看见机会，并指引方向。而个人也必须拟定人生方向、目标和个人计划。更重要的是，追求过程中需要花力气和代价的。失败会让人感到沮丧、失望和自卑，但失败并不一定是因为个人无能或者不努力。失败有时候正是天父给人的一个提醒，从忙乱中停下来，叫人用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自己正在走的路，同时审视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失败，冷静观察自己内在的一切，也许他会发现，过去曾经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不见得是那么重要，而曾经轻看的事情，也许有它存在的理由。明白失败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面对失败挫折的时候能够坦然打开双手来迎接它。好比走路无意中踢到大石头，开始一刹那总是感到疼痛，非常不是滋味，但冷静下来之后，再花一些时间默想，然后做一些心理的调试和自我对话，这样的人比较能够以豁达的心面对失败和挫折。以下几个建议是面对失败时可以回应的心态。首先，第一是允许自己做个凡人吧。美式足球3番式4-9人队在2012年准决赛面对纽约巨人队，其中一个队员2次犯错而让对方得分，最终让巨人队加入超碗杯。隔天有人在网站大骂这个球员，说到：但愿你和你的家人在车祸中全死掉，你实在丢尽3番式所有百姓的面子和期盼。输掉一场球赛居然收到咒诅，难道你一生从未犯过错吗？每个人都犯过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人犯错失败是完全正常的事。我们经常犯错，经常失败，昨天失败过，今天也会失败，日后还是会失败，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会经历失败。打开圣经看看，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吗？挪亚喝醉了，雅各是骗子，基甸有自卑感，喇合是妓女，大卫犯奸淫和借刀杀人，约拿做逃兵，约伯破产，门徒离弃耶稣，彼得3次不认主，撒玛利亚妇人离婚数次，保罗起初是宗教狂热分子等等。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圣经为何把带有污点的人讲得那么清楚呢？要知道，记录失败不单是显出他们的瑕疵，也可以成为后代人的警戒，让世人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一个人都一样，都会经历失败。一个人如果能够从要求完美这个枷锁当中得到释放，他就不会那么害怕失败了。不妨告诉自己，我以前经常失败，将来也会失败。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是一个人，我们不是神，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经历失败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下面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幸福的路》。
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迢迢人生之途，多少悲伤苦楚，停下慌乱的脚步，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安然居住，为你开路。是慈爱的天父，有了天父的看顾。
我们今天从《上帝的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章《败得漂亮》第三个部分呢。作者告诉我们失败的好处有哪些，今天看到后面两个，失败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也帮助我们可以找到人生方向哦。另外呢，面对失败应当有的比较健康的心态有六个，今天看到第一个，那就是允许自己做个凡人吧，不要想当神或者是想当圣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绝对会经历过失败的考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败得漂亮，从失败中去汲取教训，并且在失败中看见神的恩典和引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了天